有这段时间能够一起来查考你的话语。主，我们也知道在旧约圣经当中有许多宝贵的教训，主求你自己先给我们一些概略的认识，好让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能够有更多的领悟了解。垂听我们的祷告，保守一下时间，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有一些坐得很远的哈，我就不知道你们眼睛是这么好，可以看得见吗？前面空位很多，你们尽管往前看哈，否则的话，除非你要培养你的眼力，坐得那么遥远的话。我们今天主要谈的是《民数记》跟《生命记》这两本书。那么，《民数记》跟《生命记》呢，是这个时间上的分水岭，是这样子，就是说，《民数记》是在当他们在西乃山等了一段时间之后，然后他们离开西乃山开始真正出发，然后就开始有这个民数记，这时间上是这样的。不过在谈到这个民数记跟生命记的时候，也同时要让大家稍微知道一下那个地图，出埃及的地图，让大家稍微了解一下关于这个出埃及的这个路线的问题啊。那么事实上呢，当然每一个人的圣经的版本不太一样，不过如果你是中文的这种一般所谓的上下两半的这种的版本，那么在地图的应该算是第一页，它有一个埃及西乃与迦南地图，那边有个地图。那么这个地图呢，大致上可以让你稍微有点了解，因为问题是出埃及的路线的问题，从哪里到哪里啊，这出埃及的路线的问题。那么关于出埃及的路线，这是一般的最经常的说法。这个地图大概这样，你可以配合你自己圣经上的那个彩色地图哈。那么彩色地图因为字很小，那个所以字有时候不，你大概知道的话你就好办了。这是埃及，这就是尼罗河，那这边叫做尼罗河三角洲。尼罗河三角洲在圣经的出埃及记的名称叫做歌珊地，就是希伯来人从雅各他们的祖先，然后下到埃及，住在埃及，一直到约瑟死了，然后几百年以后他们离开出埃及的时候，以色列人都住在哪里呢？都住在这儿，这边叫做歌珊的这个平原，又叫做尼罗河三角洲，所以尼罗河的出海口在这里。那因此以色列人在这个地方，他们出埃及是从这里出发的。那么上次这个我们曾经提到过说出埃及的年代，对不对？因为有一个城叫做兰塞城在这里 Ramsey 啊，现在的名字叫 Tanis， 在这个地方兰塞城。那么这是他们的尼罗河三角洲，就是所谓的歌珊地。然后以色列人呢，就是从这里开始出埃及。那么这是埃及，这边就叫做西乃半岛。那么下面是西南半岛的这个尖的地方，上面是地中海，这边呢就是红海湾。那么今天的苏伊士运河呢，就从红海湾这里穿过去，就苏伊士运河从这里过来的。那我们都知道出埃及记的时候，我们说过红海，其实呢出埃及不是过红海，是过什么海呢？这边低洼的地方它叫做芦苇海，很有意思。英文的芦苇跟红字差一个字，红字啊，红色的红是 red， R E D， 对不对？芦苇呢是 R E E D。那其实，在希伯来原文的时候，红字跟芦苇也是很近的，所以在翻译的过程中，你可以说搞错了，不是过红海，是过芦苇海，就是说那个是沼泽的地方，长了一大堆芦苇，所以他们是过那种有沼泽地带的地方，然后几十万人过。因为这个红海湾啊，海水深至几海里，一两海里深的。如果过红海的话，你想想看，下山上山好了，一两英里深的海沟下去，再一两英里再上来，就是水吹干了哈，因为神机嘛，神让红海的水堆起来，对不对？然后过海，单单过那个海沟。一下去跟下去跟上山下山一样，一英里深，一英里上来，这些连老带少两百万人这样下来就不得了。所以一直在研究，就是说过红海是怎么个过法的。那现在的研究就是说，其实是原文的那个翻译的问题，是过 芦苇，芦苇海。那芦苇海在这里，因为尼罗河三角洲的下游跟黄河流域有点相近。黄河流域你知道，黄河流域每隔几年就会泛滥的，每隔几年就泛滥。那么尼罗河三角洲是这样，每一年这个夏天的水它一定会泛滥一次，那泛滥所带来的那些泥沙就变成尼罗河三角洲下游最肥沃的土地，所以它尼罗河不泛滥它就不丰收了，所以每一年都要泛滥的。那这个芦苇海就是平常啊涨潮的时候也会淹在海水里面的，那么还有洪水的时候也会淹在海水里，那有的时候是露出地面。那么神的神机就过红海的时候，其实就是说那时候神刮东风，然后把这芦苇海里面的海水吹干，然后人就过去了。不然你这个芦苇海哈，就算是只有2公尺高的水你也过不去啊，2公尺还比人高嘛，那几百万人过红海不通通都淹死了或者怎么游呢？所以那个芦苇海是这样一个情形。那他们从那过红海之后，剩下来的问题在这里了。然后他们所谓在旷野漂流40年在哪里？今天我们讲民数记就是从西乃山开始的。西乃山在哪里？还有他们出埃及的路线在哪里？最流行的说法是这个地图所说的就是在最下面西乃山，那你圣经上地图画的也大概是这样，西乃山在下面。那如果你去埃及去以色列去旅游的话，那个向导带你去的也一定是那里。这是一种说法，现在有三种说法哈，西乃山有三种说法。第一个最流行的到今天还是这个。第二种说法呢，西乃山在哪里呢？不在这里，在差不多这里这个地方，有称为西乃山的第二种说法。第三种说法更荒唐一点，第三种说法是西乃山在哪里呢？在沙烏地阿拉伯。那你知道红海湾有两个红海湾，一个是这边是红海湾，这里也是红海湾，因为下面这个西乃半岛的下面那个是海，叫红海，所以因此有两个红海湾，一个是在埃及边界的，一个是这边，这边是沙烏地阿拉伯。所以曾经有人问我说，哎，听说西乃山在沙烏地阿拉伯，这是回教的说法，因为回教喜欢这个喜欢攀亲带故的哈。所以譬如说他们跟犹太人攀亲带故，就是哦亚伯拉罕也是我们的祖先，哦雅各以扫，你知道攀亲带故，所以连摩西他们也要攀亲带故的。而摩西过西乃山，西乃山在我们阿拉伯，所以于是以色列人的出埃及就变成从阿拉伯出来了，而不从埃及出来了。所以这越扯越远，从埃及在这里，阿拉伯在这里，然后以色列在这个地方。所以这是回教的说法，说西乃山在那儿。不过那个一般来讲比较不太被接受。但是西乃山在这儿呢，或者是在这儿呢，这两种说法呢都有某种的依据的。虽然传统上还是在南边的比较多，这边的原因是在这里。圣经上提到这个圣山的时候，有时候是提到西乃山，还有另外一个名词叫做何烈山。何烈山，那么这个圣山何烈山呢，很多人去过，很多人去过。譬如说这个以后提到先知以利亚的时候，你知道先知以利亚他有一次要自杀，后来神就叫他到何烈山去找他，所以神先知以利亚就走了40昼夜到一个地方，到何烈山去朝见神。那问题在这里了，那么以利亚是在以色列，以色列是巴勒斯坦这边，在这个地方他40天的话呢大概只能走到这里，不可能走到这里。所以大致上所有的人都公认是以利亚所去的那个何烈山是在这里，不在这里。那问题是摩西也上过何烈山，那摩西上这个还上这个，这个就有点争论了。那传统上来讲西乃山在这儿的可能性比较大。那中间有一个山谷啊，这边有个虚线，这个山谷呢这是一个平常他们这个交通管道的话呢，他们是可以这样穿过去，从群山峻岭越岭这边过去的。那最可能的是他走这条路，走这条路的原因在这里，这边有一个虚线，这边有个虚线啊，火车很后面什么都看不见了。这两条虚线是叫做超级公路 Super Highway， 的考古学都叫做 Super Highway。 这个 Highway 就是从埃及的北非，埃及这里一直通往这个大马士革，就是叙利亚的首都大马士革，沿着海边走的这条公路，每一次国际战争在这边发生的话一定走这个超级公路。换句话说，亚历山大大帝进攻埃及的时候，他就是从希腊半岛、土耳其半岛，然后从这个北边下来，然后从这一边进攻埃及。巴比伦帝国、亚述帝国，任何一个帝国 要波斯帝国攻打埃及的时候一定走这条高速公路，所以这种路是很宽的，你可以几十步那种他们马车那种战车，不是今天坦克车啊，那种马车你可以四五步车平开可以开过去的，所以这个是一个大公路。摩西出埃及的时候没有走这条路，原因是什么？200万的犹太人出埃及，好，今天民数记就提到他们点人口，20岁以上的男的有60万人，所以男男女女加小孩大概200万，都是徒步行军的。如果你走这个高速公路直接到迦南地很快，不过埃及的马车追你更快，对，因为这条路谁都知道可以走这条路，所以你走到高速公路上敌人要追你那简直太方便了。所以神没有要他们走这条路，而是走这条旷野的道路，就这个是没有想到的路，因为这条路平常很少人走。但是走这条路也有个困难，那就是200万人要吃要喝，当然还要拉要杀，这个吃喝拉杀都要在一起的哈。你单单拉跟杀也是很麻烦的，200万人造厕所都要很大的问题了。那么所以诸如此类的困难很多，要从这条路走。那么因此从出埃及记到利未记的时候，就是从这里开始走，走到西乃山，然后就停在西乃山，一直到民数记的第一章第一节开始，他们开始出发了。所以呢，因此到民数记的第一章第一节就让我们知道他们当时在西乃山一共停了多久呢？出埃及记19章第一节是提到他们什么时候到西乃山呢？是第一年的3月15号到达西乃山。那你知道他们什么时候离开埃及的呢？他们离开埃及哪一天？几月几号？你知道吗？有没有知道他们出埃及哪一天？现在到西乃山3月15号，离开埃及哪一天？1月15号。为什么呢？他们在埃及先过什么？逾越节嘛。第一次逾越节就是神派使者把所有的守生的老大男的动物通通杀了，对不对？所以他们用门楣上涂血，有个逾越节，就第一次逾越犹太人过逾越节就是在埃及的时候。过完逾越节的第二天，逾越节是1月14号，所以15号他们就离开埃及开始走了。所以知道离开埃及是1月15号，到达西乃山3月15号，所以中间走了2个月。这2个月就是从这里一直走，走到西乃山，花了2个月的时间。这也是为什么他们在逾越节吃晚餐的时候，他们的那个，你知道他们吃晚餐的时候有一个特别的习惯，一直到今天犹太人如果过逾越节还是这样子。当然有些时候有点改变，他们过逾越节吃晚饭的时候是每个人要拿着杖子，然后呢那个肉呢是很快的煮熟，然后无酵饼。为什么无酵饼呢？来不及发面，你做馒头都知道要发一阵才蒸了才好吃啊，可是要离开的时候来不及了，所以呢他们是无酵饼就吃了，就干干硬硬的。那同时呢那个面团背在身上带着走，为什么在路上吃啊？所以他们是带着饭票走的。如果是中国人的话就做成那个戚继光不是做一种光饼吗？圆圈圈的啊，戴在脖子上。所以那时候戚继光打仗的时候是所有的兵带那个饼做成一个圆圈形，然后拿一个绳子一串，所以一串他就可以打仗2个礼拜，口粮都在身上。那当时以色列人是把什么呢？把生面团带在身上带走的，出埃及的时候。所以他们吃东西要很匆忙，所以到后来他们到今天过犹太人过逾越节的时候也是要匆匆忙忙吃的，没有慢慢吃的，因为逾越节逃难了，所以纪念当时出埃及。2个月到这里，然后你再看民数记，民数记就提到说是第二年的2月20号，啊，2月20号他们离开这个西乃山，2月20号。所以你中间隔了多少时间呢？我们大家就可以算了哈，你第一年3月15号。到达西乃山，然后到第二年的2月20号离开西乃山，所以中间几乎是隔了11个月有5天在西乃山的山下，他们住了将近一年，11个月多。好，所以因此呢，民数记第一章第一节是出埃及之后的第二年的2月初一日，然后神叫他们开始算人口嘛，啊，所以他就提到各家族一共有多少人。多少人？然后后来就提到很多这个人口的问题。那真正他提到要走的时候是民数记，我这边有写经文吗？民数记第 十章十一节，是不是？是不是第十章十一节？第十章第十一节是真正离开这个西乃山的时候。第十章第十一节，第二年的二月二十号，然后云彩从法柜的云幕上、帐幕上收上去，然后以色列就开始走了。所以这中间有十一个月的时间在西乃山，那这段时间就是颁布律法、十诫等等这一类的事情。然后接下来所记载的就是他们开始从西乃山出发，然后要一直朝向迦南地的方向走。我们再回到刚才那张地图，然后民数记开始就是从西乃山往这边走。但是你看哈，距离来讲，从西乃山到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是一个海港，然后这边叫做加底斯巴尼亚，这边叫加底斯巴尼亚，这个是一个红海湾的一个很重要的港口，是属于以色列，到今天还是以色列的土地。然后他们从这里到的海边，从海边到这个加底斯巴尼亚，加底斯巴尼亚就是所谓巴勒斯坦的南边的边界。这个地方就是民数记里面摩西差遣探子去窥探这个迦南地的时候，是从这里派出去的，从这里到这里。那么整个民数记所记载的就是，可惜的是他们差派探子去探迦南地，准备要探测，派这个间谍嘛进去，然后就准备大军就要进去迦南地了。结果十二个探子派去以后带来的消息不是好消息，说那边的人很高大，我们打不赢了等等，这些破坏士气的消息带回来了。然后这些以色列人就在这里争闹，最后神说，好，既然你没有信心可以进去，你就不要进去。所以他说，你们这一代的人全部死在旷野，就死在这个西乃半岛旷野。所以他们在这边停留了三十八年没有进去，然后通通死在这里。这个地方叫做加底斯巴尼亚。那么谈到这个的时候，当然民数记里面有好几个可以帮助我们去思想的一些问题。其中在整个民数记，其实在出埃及记已经有，在民数记的里面特别常常提到有一些人身上用一个名词叫做闲杂人。闲杂人，譬如说民数记第十一章，十一章里面的这个第四节就提到，他们中间的闲杂人大起贪欲的心，叫闲杂人贪欲的心。因为只有这些人在说没有肉吃，没有韭菜，没有黄瓜。我想这些人跟中国人有点像哈，吃东西只有肉吃不过瘾啊。所以他这个第五节说，我们在埃及的时候不花钱就吃鱼，也有黄瓜、西瓜、韭菜、葱、蒜，哎呦，好像很像北方人那样的啊，葱蒜都吃的，哇，这么东西。那这些人叫闲杂人。什么叫做闲杂人？这是什么人呢？那么在出埃及记第十二章就提到一些闲杂人。出埃及记第十二章，那么这边给我们点背景，关于什么叫做闲杂人。在第十二章的第三十八节，当时以色列要出去，对不对？那时候他说男丁就有六十万，三十七节所说的，三十八节又有许多闲杂人，并有羊群牛群和他们一同上去。这边是第一次提到闲杂人。什么叫做闲杂人呢？有好几个可能性。第一个可能性就是他们根本就不是犹太人，不是以色列人，那怎么会跟以色列人出埃及呢？第一个原因，他们在埃及住了将近三百年，从约瑟一直到摩西出埃及的时候，中间大概有三百多年。三百多年当中，以色列人会不会完完全全不跟当时的埃及人有通婚？大概不太容易，可能有一些是通婚产生的儿女，不是完完全全纯粹的以色列人，在宗教信仰上呢，也可能不完完全全跟他们是雷同的。那这些人身上称他一个名词，就叫做闲杂人。第二个，也许有一些犹太人，以色列，当时的以色列人不应该叫犹太人，以色列人可能有他们自己的邻居啦、朋友啦，可能他们养不起奴隶，因为他们自己本身是奴隶，有些亲朋好友。那么出埃及的之前，你知道十次的大灾，那么这些左右邻居看得很清楚，神赐福给以色列人，神降祸给埃及人。所以到了出埃及的时候，很可能有些人说，哎，我跟你们走，你跟你们走好像有好运嘛。台湾人说的是西瓜要挖大边，要靠大边，对不对？哎呀，看起来你们都是有福的人，跟你们走。但这种人呢，又不是真正的以色列人，也不是真正认识神的人， 这些人到后来就麻烦了，就挺麻烦，就是每次抱怨没韭菜黄瓜吃也是他们，每次这么闹事也是他们，可是他们一闹事一说一些话，哎，那些以色列人呢，哎，也受到影响了。对呀，想当年有西瓜，你看好久没吃西瓜了，哎呀，在西乃半岛干都干死了啊，要吃西瓜，要吃黄瓜，要吃南瓜北瓜，什么都一大堆，这些闲杂人。所以这个是在出埃及的时候造成很多很多的麻烦。那么同样的，在信徒当中有时候也有很多闲杂人，就是说他信仰上他可能不是清清楚楚的相信的，但很容易抱怨，闲杂人就特别容易抱怨，但是他们的抱怨就造成以色列当中许多许多的问题。那么第二个，这个民数记为什么叫做民数记呢？因为这本书呢两次在算人口的，第一次是第一章，第二次是26章，都算过一次人口，所以叫做民数记，其实就是应该是倒过来念才对的，数民记，数算人民的人口，所以叫民数记，其实英文叫 number 就是点人头，所以两次，第一章跟第26章。那么其实整个民数记也大概就是从这两次点算人口呢，可以分成上半跟下半，第一次跟第二次。那么第一次跟第二次中间就隔了38年，就是第一章第一节开始的那一次点人口呢，就是在西乃山要离开之前点人口，点完了就出发了。然后没想到一去到加底斯巴尼亚，我就说等一下会提到，就发生了这个事情，要去迦南地他们不敢进去，然后神就宣布咒诅，20岁以上的人全部死在迦南地，有都死了。所以38年之后再点一次人口，然后呢该死的都死了，然后剩下再点一次人口，所以前后两次，第一章跟26章。到26章之后，他们就第二次从加底斯巴尼亚又出发。我们再看一下那个地图，你就会发现第二次，他们第一次从这里到这里，然后他们没有办法进去迦南地，然后就停留了这个38年啊。当然他们曾经要去进攻失败，因为那时候神已经宣布咒诅说你不能进去了，退回来，然后在这边就晃了38年。38年之后，民数记26章第二次点算人口，算完之后呢，又回到这个海港，然后从这一边进迦南地。可是进的方法怎么进呢？我们可不可以把地图移过来一点？这边有个红海，那个死海在这里哈，所以他们是从这样子上去绕过去过去的。这个是以东国，这是摩押国。他们当时从民数记后来写的怎么进迦南地呢？他从这边上来，沿着以东的国界，本来要进去，这样穿短路过去，结果以东国的国王不准他们过去，所以他只好沿着边界走，然后沿着以东跟摩押国的边界这样穿过去，再绕过边界再进来。本来要从这边穿过去，这是死海，想要从这边过去，摩押国的国王不让路，以东国的国王不让路。那神吩咐摩西说，因为摩押人跟以东人都是你们以色列人的近亲，所以不准跟他们打仗。所以摩西就说，好，你不让我们过去我们就不过去，就绕着边界这样过去，然后从这边最后进这个迦南地。然后从这边上来的时候，死海上面这边有个耶利哥城在这里，他从这边进到耶利哥，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民数记的第一章26章两次点人口。那么点人口的时候，如果你有机会你注意去看第一章，他会告诉你每一个支派的人数，多少人多少人多少人多少人啊，点给你看。26章再点一次，又是每一个支派多少人多少人多少人多少人。然后如果你仔细去算人头的话呢，去比较，你就会发现这个人口少掉最多的是什么呢？西面支派第一次点人口跟第二次点人口少了好几万人。你看他民数记第一次点到西面人的时候，在第一章22、23节，20岁以外能够打仗的男丁有59300人，然后你看到民数记26章那边第二次点人口的时候，然后你看到那个西面支派12节，按着家族西面的众子有哪些人，然后14节，这就是西面的各族，共有22200名，少了3万多人。其他的支派大致上差不多，有的支派增加一点，总人数还是60万，但是唯独西面支派减得特别多，就减了一半， 那么因此为什么西面支派少了特别多呢？有一个可能的原因在哪里呢？24章以前讲到有一个假先知叫巴兰，有人就是摩押王要收买巴兰去宣告对以色列人咒诅，因为他怕这些以色列人。结果这一位先知巴兰呢，怎么讲，这个先知巴兰其实就是好像我们中国社会里面都有这种就是教鬼的，我们叫做教鬼的，或者台湾叫做鸡童这类的。哎，可是那天他去的时候，神吩咐过巴兰说这个民族是神所祝福的。因为巴兰这个人对神的认识有多少，这是有一个问号的啊。他不是真正后来所谓的神的先知，可是他somehow跟对神有某种基本的认识。总而言之，他要去的时候，神事先警告过他，就他没有办法咒诅，三次都祝福。可这个人为了贪财，所以摩押王要他咒诅，他不咒诅，因为神控制他，他没办法说出咒诅的话，他就献了一个祭策，让以色列人犯罪。犯罪之后造成奸淫的事情，那25章就发生了一次瘟疫。25章发生一个瘟疫，就是因为以色列人跟外邦女子行淫乱。在那个时候，这个当中，那么因为发生瘟疫了，所以以色列人坐在那里悲哀，然后摩西很生气，然后再说这件事情。那么在25章第6节，摩西和以色列全会众正在会幕前哭泣的时候，就在那个当时，谁知道以色列中有一个人从他们眼前带着一个米甸的女子要进帐篷去，就是在行奸淫。那当时祭司的那个以利亚撒的一个儿子叫做菲尼哈看见了，因为那时候正好在好像在那种像培灵会一样或者奋兴大会，正在心里为罪恶在那边悲哀哭泣的时候，看到有一个人就当众就带了一个女的要进他的帐篷而且奸淫。那个祭司的儿子菲尼哈看到这个，拿起一支枪来就进到帐篷里去，他说一枪穿过去，连男带两个一起杀了。可是就在那个时候，圣经上说神的怒气就止息了。然后那时候第9节说，那时遭瘟疫而死的人有24000人，是因为那个罪而造成的瘟疫，死了24000人。那也因为这样，第10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祭司亚伦的孙子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使我向以色列人所发的怒气消了，因为他在他们中间以我的祭邪为心，使我不在祭邪中把他们除灭。这是我今天讲到所强调的，神的圣洁，这是轻慢不得的。神不轻易动怒，可是一旦神动怒的时候，你要小心，那是非常非常厉害的愤怒。那所以菲尼哈他代表神发出义怒，就把这两人杀了，然后瘟疫才停止。结果被杀的人是谁呢？因为你知道圣经上故事常是这样，他故事先讲，连主角的名字都没说，他说有一个人这样，然后带了一个女子，然后杀了，最后才画龙点睛点出这个人的背景。第14节，那与米甸女子一同被杀的以色列人名叫辛利，是撒路的儿子，是西面一个宗族的领袖，他是西面人。我个人觉得这是一个暗示，在这整个犯罪的过程中，西面支派，因为这是一个西面支派的领袖，你可以联想得到领袖干这种事情，那下面的人很可能在那种这个淫乱的事情当中，西面支派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所以因此遭瘟疫而死的人可能各个支派的人都有，但是西面支派可能是受到打击最大的。这25章然后26章中间隔了相当一段时间，就提到第二次点人口，然后你一看西面支派少掉3万个人，3万多个人。所以我讲这个中间有一点这个关系存在。那么在你们讲义上有一点提到说旷野游荡这个38年到底他们在哪里，那么当然一种的说法就是说他们就留在加底斯巴尼亚，因为他们到了这个地方然后就没有过去嘛，没有过去，他们就停留在加底斯巴尼亚。但是加底斯巴尼亚这个加底斯这个名字本身这个希伯来文原文这个地名的意思本身就是一个圣所，这个意就是说他们停留在这里好像这就是圣所，因为他们没有走的话会幕就停在这里38年。但是很可能那个时候这些犹太人以色列人200万人可能不是那么样规规矩矩住在那里，他们平常扎营的时候很清楚的，12个支派，有3个支派在北边，3个支派在南边，东边3个，西边3个，有12支派，利未人在中间。哇，你看他那个排队啊，我想起以前读的那个《水浒传》，哇，宋江出阵的时候，什么将军打前阵，怎么打后卫的，整整齐齐的。 他们以色列人十二个支派排得整整齐齐的。可是在加底斯巴尼亚旷野流浪了38年，可能大部分人住在那个附近，但是很可能整个是一个很散漫的一个组织，很可能是这样。然后经过38年，那么这个38年当中，当然神宣告的咒诅最主要就是说20岁以上的人，可以打仗的人，因为没有信心可以进去，所以他们都死在那里。因此你回过头来看，假如那个时候是这样的话，38年之后19岁的人，38年之后也不过是57岁。所以呢，所有的人除了后来的领袖就是约书亚和加勒以外，没有一个当时的男丁超过58岁的，所有的人没有超过58岁的，因为20岁以上的人都死了。然后38年之后你算算看，就是58岁，最大的人不会超过58岁，除了约书亚和和加勒。当时摩西派的12个探子是从12个支派各选一个青年领袖，所以当时等于有点像这个竞赛啊，选最年轻最有能力的，所以每个支派派一个代表，然后一起去窥探这个巴勒斯坦这个迦南地。然后看完回来报告，只有2个人是有信心说我们可以赢的，犹大支派的是加勒，然后这个以法莲支派的就是约书亚，这2个人，其他10个领袖都说我们一定输的。因为他们碰到什么人呢？就是我们提到大卫的时候就提到亚纳族的人，他们进了一个城叫做希伯伦城，是在犹大南边的一个城。希伯伦城就是亚纳族的首府，因为大卫的时候就提到亚纳族的人，他们进了一个城叫做希伯伦城，是在犹大南边的一个城。希伯伦城就是亚纳族的首府，因为希伯伦的本来的名称不叫希伯伦，它叫基列亚巴。基列亚巴，基列是山的意思，亚巴是亚纳族的一个领袖，他叫做亚巴，他不是真的亚巴，他只是那个名字叫亚巴。亚巴山，因为那个希伯伦是个山城。那么这个就是加底斯巴尼亚，希伯伦在这里，希伯伦在这里啊，这是犹大的南边，死海的这个西边，希伯伦城。他们当时就是窥探的时候，就到了希伯伦城，就碰到亚纳族的人，就是大卫所碰到的哥利亚那种人。而且不是碰到一个，是全城的人都是那么身高8-9尺的，吓坏了。所以他们回来说，他说我们看到他们就好像蚱蜢看到人一样，他们看我们也看像看蚱蜢一样，他说怎么打呢？所以这一讲，全以色列百姓就对这个摩西开始抱怨，这 在埃及虽然做奴工，有的吃有的穿，有黄瓜西瓜还可以过日子嘛，那带我们出来结果碰到这种地方，碰到这种巨人要命嘛，就要抱怨要叛变。所以神就开始宣告咒诅，就说你们既然没有信心可以进去，好，你们就不要进去，你们这一代的人都不要进去。所以因此20岁以上的人通通死在旷野。那么这个背景也就是等一下我们要提到的生命记，因为这样的缘故，生命记就是摩西对第二代的以色列人说话，因为58岁以下的人以上的人都死了，所以38年之后这一批新人，摩西带领他们到海边，然后经过以东摩押边界过来，然后要准备过河。那这边当然他们先经过一些征战，然后这个是死海，最后他们过边界是从这里哈，这个就是那个就是那个耶利哥城，他们从这边过。那么最后摩西是在这个地方，一个叫尼波山，尼波山的山上，那个是个山谷。尼波山大概是因为这个地理环境我要稍微讲一下，死海是全世界最低的一个海，它是海平面以下大概是400多，我看我有没有记错，400多公尺，1000多英尺深的地方，是全世界最低的一个地方，比中国我们新疆吐鲁番号称最低的，比吐鲁番还要再低几百公尺，是全世界海水最浓的地方，所以叫死海。那边是没有鱼没有鸟，啥也没有，就是说所有鱼下去都会浮起来，因为沉不下去，你人下去都会可以浮起来。所以我去过死海2次哈，那么故意照几张相，躺在那里看报纸，就是说你可以躺着手拿起来看报纸不会沉的。 那么有本事的人，你可以直的像个竹竿一样，你可以这样直在水里面，然后你会发现到上面你就会直的在那里，跟个浮标一样，你沉不下去，因为石海的浓度很高，所以它的比重大概是一点二几，你知道我们的海水啊是一点大概零五啊零六，水是一点零，我们的体重哈、啊，我们的比重大概是一点零几，跟水差不多差不多。那么海水是一点零五，但是石海是一点二几，所以比重很重很重。所以你怎么弄？所以他们说石海这个没有东西活的，可是就是没死过人，因为淹不死，你怎么下去它都浮起来。除非你是被海水呛死，那当然没办法啊，就必须喝海水，那你要呛死，那真的是又咸又苦的。否则石海呢是没有鱼的，也没有鸟，因为没有鸟从石海上飞过去的，飞不过去，因为石海也很热，很热，因为非常低，所以阳光反射，而且石海那边的气候是一年365天，有362天以上是大太阳了，几乎连云都没有，一年没有几天有云的，下雨。甭提没下过雨，是这样一个地方。所以呢，摩西是带他们经过这个地方。那因为死海这么低，所以死海它有一条河，从死海一直往上到加利利海，叫约旦河。约旦河的河谷就是海平面以下几百公尺的，很低的。那山呢是几千公尺高的，所以因此摩西站在约旦河东边的尼坡山，他可以非常清楚地看见怎么呢？迦南地。然后他在那个地方发表最后告别演说，那就是生命记。神说你不能进迦南地，你只能看见迦南地。那摩西就死在尼泊山，就是他最后演讲的地方，也是最后他埋葬的地方。那么当然在民数记的里面还有很多重要的东西可以讲，不过我想时间的关系我就不太多说。那么有这样的一个背景，你可以了解整个民数记的记载，从26章之前26章之后就是两代的人。第一代的人在旷野流浪了38年，因为他们没有信心去得到神应许要给他们的福分，然后呢他们就失去福分，死在旷野，只剩下两个人，约书亚跟加勒。然后摩西最后的吩咐把这个责任交给了约书亚，这民数记就结束了。然后为了即将他知道摩西要知道他要离开这个世界了，所以在生命记就是什么呢？就是重生前命。所以这个是中文的生命记的意思，就是重生前命。不然为什么叫生命记？生命记是重新再说一次这个神的恩典、神的祝福、神的应许。所以生命记第一章第一节就说，这是摩西在约旦河东的旷野舒服对面的亚拉巴，就是巴兰等等这些地方，然后从这个地方摩西对他们说话。这个时候是什么呢？出埃及的第40年11月初一日，第40年11月初一日已经过了40年了，过了四十年。那么那个时候这个摩西的姐姐米利安死了，摩西的哥哥亚伦大祭司死了，他是剩下唯一的一个，他也知道他的日子不多了，所以他就开始对这些新一代的这些领袖们，这些以色列人们来吩咐。那么生命记最整个来讲是摩西最后的告别演说，是一个讲章。那生命记很多的回顾的历史，但也有对未来的预言。那么在耶稣在整个新约圣经来讲，旧约圣经当中被引用最多的大概有三本书。第一本书是诗篇，常常引用到诗篇。第二本书常常被引用的是以赛亚书，最常被引用以赛亚书。第三本书最常被引用的就是生命记。生命记耶稣在旷野受试探的时候，魔鬼三次试探他的时候，他的回答都是从生命记开始的，他用生命记来回答。那么我这边有写那个他用的是生命记的那个经文，第一个是8章第3节，第二次是6章第16节，第三次是10章20节啊。一次是提到说魔鬼说你肚子饿了，你禁食40昼夜嘛，他说这边有石头，你是神的儿子，无所不能，把石头变成饼嘛。耶稣的回答是，人活的不是单靠食物，那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就来自于生命记8章第3节。那第二次是提到说这个你可以从圣殿的殿顶跳下去，神会吩咐天使把你拖着，你不会受伤的。耶稣回答说不要试探主你的神，生命记第6章16节。第三次是提到说魔鬼说你可以拜我， 我把天下荣华富贵都给你。然后摩西的回答是说，单单要拜耶和华神，除他以外都不可以，这就是生命记第十章二十节。所以在整个三次的试探当中，耶稣的回答都是用生命记的话。那么当然这些话本身都有很多很重要的含义。譬如说 有一个第一个谈到说把饼变成石头，很多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会问一个问题，就是说神如果是 无所不能的，神可不可以做一个自己搬不起来的石头？那你怎么回答呢？很多人各种方法来回答。我说你从耶稣回答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等等等等，他拒绝把饼变成石头，对不对？从这个你可以理会到，就是说神是无所不能的，可是神做事情的时候不是他能不能，而是他愿不愿意做件事情，本身有一个道理，有一个目的。所以神当然可以把饼变成石头，把这石头变成饼自己吃了，他可以，可他不做，因为他有更高的一个目的，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神可以做一个石头，好像说给抬不起来，但是当然这是逻辑的问题。如果神做成功了，那他也不是无所不能，因为石头他抬不起来嘛。那你做不出这个石头来，你也不是无所不能嘛，你知道？所以那个逻辑的问题是在问说神到底是不是有所无所不能。其实你要知道，从这个逻辑来说，神不是无所不能的。譬如说神是圣洁的，神可不可以做一件不圣洁的事情？不可能，神不可能违反他的圣洁。神没有道理的滥杀无辜可不可以？那不可以。那你说哦，那你就不是无所不能吗？如果你是无所不能的，你好事坏事都可以做，这无所不能。那如果这样说，神不是无所不能的，神的无所不能是在他的本性本质跟他做事情的目的之下，不能超越那个的。神如果违反他的圣洁公义慈爱的本性做一件事情，神就不是神了。所以那个来说，神有一个自我的限制，所以神不把饼变成石头，他可以，但他要不要是另外一件事情。生命记本身有很多很丰富的含义。那么生命记的名字我刚刚已经说过了。那么生命记因为它不单单是回顾历史，它有很多回顾历史，但也有很多预告未来的预言。那其中有一个跟耶稣基督很有关系的是生命记第十八章，在那个地方这个摩西对以色列人的吩咐，他有提到说第十八章第十八节，生命记十八章十八节，他说我必在他们中间，他们弟兄中间给他们兴起一位先知像你，我要将所说的话传给他，他要将我一切所吩咐的都传给他们。他说我要从以色列的兄弟当中兴起一位先知像摩西的。那这位先知是谁呢？当然最后就是应验在谁身上呢？就是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就耶稣基督。所以你看四福音书的时候，耶稣好几次问门徒说，人家说我是谁？有些人说哦你是以利亚，哦你是这个你是那个，然后有人这样回答，有人说你是那先知，那就很奇怪哈。有人说耶稣你是那个先知，这时候哪个先知啊？如果你说以利亚，哦有名有姓，我知道你在说谁，那先知是谁呢？这句话就来自于这个生命记第十八章第十八节。因为他说将来我要兴起一位先知像摩西的，你们要听他。那因此以色列人一直到今天都在等着有一个先知像摩西的出现。那那个人是谁？他叫那先知，用一个特别的冠词，那一位先知，不必说谁，就是摩西说的那一位。所以因此耶稣的门徒有些人就说，哦有人说你就是摩西所预言的那一位先知，就是这个那先知。所以如果不特别指明的话，旧约中预言的那个先知就是指着耶稣。当然也有人提到说一位先知，其实这个名词它本身的动词很多是用复数，所以有些人说不但是有一位应验的是耶稣基督，同时也代表着摩西之后从撒母耳开始一连串的许多位先知，许多位先知都是神所差派的，那么你们都要听他们，听这些先知们。所以因此它有双重应验。第一种的应验是指后来从撒母耳之后历代的先知们，这是第一个应验。第二个应验是有一位独一的独特的先知，那就是耶稣基督，这是这边生命记十八章十八节所说的。那当然在摩西的预言的里面，他提到很多他们会犯罪的事情等等，尤其在后面他一再的吩咐说 神有恩典，但神也有分布吩咐，如果你不遵守神的话，你就很可能遭遇到很严重的后果。所以因此呢，有的时候是祝福，但也有的时候你是一个咒诅。所以一而再再而三的，这个摩西的话是语重心长。譬如说申命记，你看哈，二十八章第一节，他说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遵行他一切诫命，就是我今天所吩咐你的，他必使你超乎天下万民之上。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这一下的福必跟随你，临到你身上。然后他下面就提到各种的福，你在城里也蒙福，田里也蒙福，你身体所生的也蒙福，地所产的，牲畜所生的，牛犊羊羔都被蒙福。然后一大堆一大堆的福，但是薄面盆什么都受咒诅，就是说只要这样讲的话，你做馒头发不起来，你的东西会烂掉，就你所有的东西都蒙咒诅。哇，他是这样的话哈，所以祝福跟咒诅同时并列。然后他在那里是等于说一而再再而三的向这些百姓们来提醒来吩咐他们，然后希望他们就说能够谨守遵行神所吩咐的一切的诫命。所以他常常会这样说，像第三十章哈，申命记三十章十五节，他说看了，我今日将生与福死与祸陈明在你面前，吩咐你爱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谨守他的诫命律例典章，使你可以存活，人数增多，耶和华你的神就必在你所要进去得为业的地上赐福于你。他可以说我把好的坏的福与祸生与死统统摆在你的面前，他甚至他提到说我呼天唤地的向你们呼求，所以第十九节，我今日呼天唤地的向你做见证，我将生死祸福陈明在你面前，所以你要拣选生命，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这整个就是摩西在申命记所想要表达的，他借着回顾的历史，借着神的吩咐提醒他们说，其实这一切是福是祸在乎你的选择，你若遵守遵行跟从主，你就是蒙福的人，但如果神的话给了你，吩咐给了你，你拒绝，你顽梗，那么祸就在你的眼前。这是摩西最后吩咐的话，他那时候已经120岁了。当然有一个问题是提到说最后摩西不能够进迦南地，很多人替摩西抱屈了哈，因为摩西那么辛辛苦苦40年带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常常反抗啊，最后摩西做了一件事情，以至于神说你不可以进迦南地。有一次这些百姓又是一样，在旷野总是这样，没有水喝啦，什么东西的抱怨没有水喝，神就吩咐摩西说，你到那个大磐石那里去，用他手上所拿的一个杖击打磐石就可以出水。其实严格说起来，那个经文所说的应该不是击打磐石，说你吩咐那个磐石就会出水，结果摩西是用杖子打那个磐石，而且打了不止一次，他就啪啪最后出水了。神就说，摩西，我吩咐你的话你没有照我的吩咐话去行，我叫你吩咐石头，石头就出水，而你击打磐石，而且击打不止一次，所以你不得进迦南地。那我们在想，哎呦，吩咐跟打差了多少嘛，对不对？哎呀，他那么辛苦，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你知道中国人都这样讲，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不进迦南地太严重了。这是整个圣经的原则，神对人的要求是从某个角度来讲不太公平，但神的原则是什么呢？我给谁多，我向谁要的多。摩西是全以色列百姓的领袖，是神面对面说话的人，神对摩西的要求也就比别人高很多。别人也做这件事情也许不会受到那么严重的处分，摩西不行。神说你在众人的面前没有尊我为圣，所以你不能活着进迦南地。那你想想看，搞了40年，最后就他进迦南地，他不能进，别人可以进。这个我想比任何事情都使这位120岁的神的老仆人我想更难过的，没有比这个更难过的。你做了一辈子做什么？就希望得到那个，看见那个东西，看见那个神所应许的迦南美地。摩西一生没进过迦南地，他听了很多，从来没进去过，他连看都没看过。他出生在埃及，然后在旷野 米甸的旷野牧羊40年，然后出埃及又在旷野又40年，就从来没看过迦南美地，看一眼都不行。神说，因为你在众人的面前没有尊我为圣。所以对我自己来讲，常常会提醒，就是说神的确有的时候是轻慢不得的。侍奉神的人有的时候是的确我们要面临比较高的一个标准，神对我们的要求也比较高，但神也给我们更大的恩典和福分，所以这个是配合的。所以我觉得对所有的基督徒都是要提醒，不要滥用神的恩典，不要滥用神的恩典。神是蛮有恩典蛮有怜悯，不长久发怒，不永远怀怒，但是不要滥用神的恩典。那我们越能够体会神的恩典，越愿意回应神的恩典。正如摩西在这个《生命记》所说的，一切的福分必与我们同在。我想我们就好像是我们管教儿女的时候也是这样，我们何等希望我们的儿女是一个听话，对不对？所以说会管小孩子的父母呢，也不会说什么。我说人家说啊，这个管教儿女有几种等级的，那个有一种等级的就是你听到那个声音就知道，哇，那个声音有大叫。以前我们都是住在眷村里面，都是这样，到了6、7点钟要吃饭的时候，你就看到街头巷尾，从村子头到村子尾，这个妈在叫她儿子回家，小宝一叫，哇，全村都听见了。然后听到有个小孩子砰就跑出来了，那一定是小宝，就是他，哇，知道不回家的话挨揍。有些用声音来控制，那有一种呢是用动作打的，打用叫的啊。当然有一种更厉害的，是用眼神。有的妈妈很厉害，你看看大家家里就知道，哎，小孩闹了，忽然间静下来，你看看，对，妈妈眼睛瞪，瞪过去就知道你回家就有的受了啊。这里眼睛一过去，立刻发生效果。所以有用声音，有的用眼神，有的用打的。但是我们何等希望我们的儿女呢，也不需要用眼神，也不要用声音，也不要用别的，他就自己能够体会你的心，愿意做一个顺从的儿女。我想这才是真正我们所希望，对不对？你不会说什么，很贴心的儿女就是说他主动就会做，正好就是你想要的。神也希望我们做贴心的儿女，神不希望用各种的方法来惩罚处罚我们。生命记摩西苦口婆心的劝告，其实归纳起来一句话，福分在这里，若是你谨守遵行，恩典是你的，何必自己找苦吃呢？其实这就是生命记整个的一个教训，也是我们可以学习的。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我们低头做个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实在是看见摩西语重心长的吩咐，也想到我们自己许多 得罪你的地方，许多过失。主，我们恳求你，让我们能够常常让自己活在你的恩典中，也让我们能够纪念你为我们所付出的一切的代价，让我们在凡事上荣耀你的名。谢谢你带领我们今天这段时间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